好，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我们看见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那么呢，然后他专门挑选3000精兵，然后亲自率领来继续的追杀大卫。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经文当中也看到，就是正好大卫有一个机会可以杀死扫罗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并且跟随大卫的人也对大卫说，你看啊，这是非常明显，这就是神给你的机会，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而且神也应许你啊，你可以随意对待你的仇敌。那么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看见大卫呢还是不杀扫罗哈，那么他只是割下这个扫罗他外袍的衣襟。那么等扫罗出了这个洞之后呢，大卫也跟着出去，就是向扫罗喊话啊。刚才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大卫向扫罗表明自己的忠诚啊，我们从他对扫罗所喊的话当中可以看见啊，他对扫罗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啊，称他是自己的主人哈。那么扫罗听到大卫这样的告白呢，扫罗也是大哭啊，他觉得自己确实是对大卫有太多的亏欠哈。那么然后呢两人就离开啊。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呢，应该是就是扫罗与大卫在这里呢就达成和解啊，达成和解。但是呢，大卫这个时候呢还是回到山寨中，回到山洞中啊，就是没有跟着扫罗一起啊。那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好，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来注意一下。当然了，这段经文最让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大卫他不杀扫罗啊。那么首先他放弃了这个杀扫罗的这个绝佳的机会哈，这个机会是很明显，这就是神是给大卫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连跟从大卫的随从也看到了啊。按照我们华人的一句俗话，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全部都凑齐，这个机会正合适啊。扫罗是孤身一人，然后身边也没有人，然后这个地点正合适啊，黑漆漆的山洞里面啊，偷袭非常容易得手啊。然后啊，扫罗那个时候当然他完全也是没有任何的戒备在那里，然后呢人的方面也是非常配合。首先大卫的随从当然是非常拥护大卫了，拥护大卫去刺杀扫罗。那么同时扫罗跟从扫罗的人，他们如果看见扫罗被击杀，而看见大卫，因为大卫以前是以色列的将军，是统领以色列军队的将领，所以很显然就是跟从扫罗的那3000精兵应该也是非常拥护大卫，因为大卫以前可能就是他们的老领导、老首长啊，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呢也就是大卫的随从就说，你看这就是神把你的仇敌就交在你手里了，而且神也给你有这样的应许啊，就是要把仇敌交在你手里，然后你随意处置，那完全就是看上去是完全是神做的事情啊，神给大卫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大卫呢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卫放弃这样的机会是不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呢啊？显然我们从后面经文来看显然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如果从大卫的随从来看，他们就会觉得大卫这个统帅明明是神的带领，明明神给他机会，他却直接看就是放弃。如果再说那是不是违背神的心意呢啊？那么话说回来，如果神的心意没有让大卫杀扫罗如果神的心意 并不是让大卫杀扫罗，那神为什么要给大卫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那要么就是神要让大卫杀扫罗，如果神要让大卫杀扫罗的话，那当然神把这个机会放到大卫面前，这就很说得通嘛。这就像大卫的随从所看到的那样，这一切都很说得通。但是如果神并不是要大卫去杀扫罗，像大卫所认为，就神没有让我杀扫罗，对吧？这大卫心里想，如果神没有让大卫杀扫罗，那神为什么又把扫罗放到他眼前呢？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当然了，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很显然的看到，大卫在这里呢其实是做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叫做以善胜恶啊，连扫罗都是这样承认的，就是以善胜恶。扫罗这样的很凶恶的对待大卫，但是大卫呢却是以善来胜恶。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让我们要以善胜恶并不是以恶报恶。所以呢，从接下来的经文看，非常清楚的看见大卫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也就是说神把这一切的条件都杀扫罗的条件都创造好了，天时地利人和都预备好了，但是并不表示神喜悦大卫去杀扫罗。那么我们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判断神的旨意，判断神的带领，我们往往根据这个环境是否都预备好了，环境是否顺利如果这件事情环境很顺利，一切都预备好了，天时地利人和都配合好了，那一定就是神的心意了。我们往往会这样来判断，对不对？我们就是如果是神带领我，那这个一定是很顺利的。所以有时候这种想法呢，有的时候是错误的。尤其是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很多的时候你可能看上去一帆风顺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配合好了，但是并不是神的心意，并不一定就是神的心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他所碰到的这件事情，在人看这一切上帝都被他预备好了，他可以杀死他的仇敌扫罗，那自然的大卫的随从就会说，你看这不摆明了这就是神的旨意啊。但是大卫却并不是这样来认识神的心意那么后来事实证明了，大卫对神的认识更加准确比他的随从对上帝的认识更加准确。其实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简单的根据我这个事情顺不顺利我就来判断，如果顺利那一定就是神神的心意，神喜悦我这样做如果不顺利那一定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的来判断那么如果这种错误的思想，有些人把这个错误的思想就是完全根据环境是否顺利是否成功来判断是否合神心意，那么进而就现在人们就会说一句话，很多事情就会说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就它存在，那既然上帝让这一切发生了，上帝让这一切存在了，那它肯定就是神许可或者是合神心意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推论非常错误的推论。所以呢，我们从大卫放弃击杀扫罗的这个事件当中，其实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他可以击杀扫罗，然后他就当以色列的王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然后扫罗也是他的仇敌但他却放弃这样的机会，就表明神的心意有的时候并不是根据这个环境是否顺利来判断的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说打个比方我找工作哇这个工作非常顺利，一找就找到了，那一定是上帝喜悦我去找这个工作，那不一定的有些人去赌场赌钱第一次去赌场赌钱哇我赚很多钱那一定是神喜悦我来赌场赌钱就是这样，不能这么简单的来仅仅根据环境来判断是否合神心意。那么我们也看见了大卫他不仅是自己不击杀扫罗，大卫也阻止他的随从击杀扫罗。那么其实 我们从大卫阻止他的随从击杀扫罗，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这个人呢、啊，是完全不自私的一个人啊，就是说他完全非常的不是体贴自己的私欲。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在这个华人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事件啊，就是有个皇帝是赵匡胤皇帝，他是怎么当皇帝的？是黄袍加身当皇帝，是不是？他说：“哎呀，我不愿意啊，我不愿意当皇帝啊！啊，我跟兄弟们这个出生入死同甘共苦，我不要当皇帝啊！”结果他怎么当皇帝的呢？他的随从把黄袍就往他身上披，是不是？他还说：“哎呀，我是被迫的，哎呀，我是被迫当皇帝啊！”其实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完全演绎出，是不是？他可以纵容他的随从，哎呀，我不可以杀呀，我不可以杀，这上帝的受膏者啊，我不能杀。但是他随从要上去杀，大卫可以完全装作很像很无辜的样子，是不是啊？拦不住啊！哎，随从把扫罗杀了，然后显然随从就会拥护他做以色列的王了、啊。他就可以装成一个无辜的样子，他又没有杀死这个上帝的受膏者扫罗，然后呢，他又可以好像一副。就是被别人拥戴做王，并不是他自己要夺取王位，好像名声上也好听一点。但是大卫完全没有这样做，就他完全，大卫并不是愚昧哈，并不是愚蠢，大卫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但是他的精明跟这个世人的精明，跟那个赵匡胤的精明，那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跟那个就是黄袍加身的那个皇帝那个精明完全不一样，那个就是世界上的诡诈啊，那个就是世界上那个自己想当皇帝，然后呢又想骗一个好名声啊，就演那么一出戏。而大卫的精明，他是在圣经说的，他在善事上面是聪明的，但在恶事上面他就是愚拙。这个愚拙就是在人看来是很笨啊，大好的机会你不要，在人看来他很笨，但是这是所谓的大好的机会，所谓人所认为的聪明，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看，其实就是诡诈，其实就是恶啊。而大卫呢，他的聪明，他的精明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更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是他的精明和聪明所体现的地方啊。他的精明和聪明并不是体现在他在这个世人看来是多么的精明，多么的聪明啊。所以他这里从他不仅自己不杀扫罗，他也阻止他的随从杀扫罗，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对上帝的敬畏以及对上帝受膏者的这个尊重是真实的。他并不是好像那种很虚伪不愿意背上一个恶名啊，他并不是这样的，他真的是由心来尊敬上帝的受膏者，来敬畏神哈。那么呢，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卫呢就为自己割下扫罗的衣襟而自责。其实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襟，就是我们从经文来看，从后面的发展可以看见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非常精明的举动。第一，又没有伤害到扫罗；第二，又向扫罗表明，你看我有机会杀你，我没有杀你，这好像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举动。但是大卫为什么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还要自责呢？啊，其实自责就是认罪，就是认罪啊，就责备我犯罪了。大卫为什么为这个举动还自责？因为这个举动呢，事实上是羞辱了扫罗，啊，羞辱了上帝的受膏者。他认自己的罪，就说我不该羞辱上帝的受膏者。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虽然扫罗这个人不值得尊重，啊，扫罗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糟糕，是不合神心意的。但是他毕竟是被神所高立的，啊，至于神以后怎样的对待扫罗，那是神，啊。但是呢，作为大卫，他说我不可以去羞辱上帝的受膏者。但是事实上大卫还是羞辱了，啊，大卫把他的外袍的衣襟割下来。你想一个荣耀的以色列的王穿着一个破的衣服出来，这是羞辱啊。所以 他为自己的这个羞辱上帝受膏者的举动，他是认罪的，他是自责。然后其实我们从经文当中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跟随的人对大卫说，第四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里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首先他认罪，他自责，第一个为他这个行为啊，他这个行为羞辱了以色列的受膏者。第二个，为什么？他后悔自己还是听进去了他随从对他的这个教唆，他当时那一刻他还是动心了，就是他的随从对他讲的这一句话，哎，确实在他心里起了作用了。那他确实拿着刀就过去了，啊，所以他为这个感到非常的后悔。他说：“我不应该呀，我不应该当时心里怎么就动心了呢？怎么真的就要去做伤害扫罗的事情？哪怕这个最后这个事情仅仅只是割下了他一块衣服，但是这也还是表明他差一点就错了，就铸成大错，他差一点就跌倒了。”他对这个一方面是自责，一方面感到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后怕，是不是很后怕，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我怎么这么糊涂呢？然后自责呢，也自责他多多少少还是我怎么就被这个话题影响了呢，就是他随从跟他讲的这些话，为什么没有从一开始我就斥责，哎，闭嘴，你们不能这样讲，哎，你们不能讲，这是上帝的受膏者啊，什么时候？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这样？还是把让这句话进到了自己的心里，对自己心起到了一些作用，然后自己还真的拿着刀就过去了。所以他自责自己的行为，也自责自己，有点后悔的意味在里面。就是我后悔我把这句话还是听进去了，是不是？啊，虽然没有像随从说的真的去杀死扫罗，但是把随从的话还是听进去了。他为这个感到还是非常懊悔的，以至于他羞辱了上帝的受膏者。那么然后我们特别也注意，他最后自责啊，责备的是自己啊，他没有责备他的随从啊，他没有责备他的随从。然后我们也看哈，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其实有没有人让扫罗去杀大卫呢？没有啊，扫罗身边的人，比如说他的儿子，就是为大卫说好话的，是扫罗自己一心要杀大卫，没有人教唆他啊。那么但是大卫呢，他就尊重扫罗，上帝的受膏者，就是不愿意说你为什么这么糊涂，就他不敢说上帝的受膏者很糊涂很愚昧，他不讲这样的话。他说啊，你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是受到别人的影响。那么其实大卫也差点受人的影响，受他随从的影响，所以他心里有一个自责的过程啊。但是始终呢大卫是责备自己，大卫没有责备他的他的跟从他的人啊，没有对着啊差点你们害我铸成大错，没有讲这个，他是说我自己差点就铸成大错了。那么大卫割断扫罗的衣襟，其实呢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你像扫罗，他是 率军打仗的王，他是率军打仗的元帅，所以那个衣服当然不可能是永远是光鲜亮丽的，但是也是在沙场上面常年奔走的人啊，所以有点破损啊，相信也不是非常少见的事情。所以呢，大卫割断扫罗外袍的衣襟其实不是很大一件事，但是呢，从大卫看，这就是让扫罗蒙羞了，让上帝的受膏者蒙羞了。大卫为此深深的责备自己，其实这说明什么？大卫是一个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啊，他做了这么一件看上去伤害不大啊，但是有侮辱性的一个行为，哎，他就心里非常的自责啊，非常的难受。他说：“我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行动啊？我怎么可以啊把别人讲的话就这样的就受这么容易受到影响哈？”那么，约翰加尔文曾经说过，所谓圣徒，不是从不犯罪的人，而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那么大卫在这里呢，就表达他对这个小的疏忽，可以说是他小的疏忽、小的过错，他是有非常大的敏感的。那么大卫不杀扫罗的理由，当然最根本性的理由就是敬畏神，敬畏这上帝的受膏者。那么大卫明明知道上帝将要废掉扫罗，要立他自己做王，是不是？大卫心里是明明知道的，但是呢，大卫把这个时间表是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做成，完全是上帝你来做，他不会说是按照自己来定这个时间。根本性的原因呢，就是敬畏神。这就是我们对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首先我们会看见哈，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时刻其实是有两种人物对比，一个就是大卫跟他的随从两种人物的对比，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大卫和扫罗两种人物的对比，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卫他自己怎么审查他自己的他这里面有一个举动，就是他是唯一在这当中自责的人当然了，扫罗也可以说是有自责在里面但是扫罗的自责是建立在大卫先向他表白了之后的也就是说，其实大卫提醒了扫罗，或者神界的大卫提醒了扫罗，你应该认罪，你应该责备自己哈。而大卫的自责完全是他自己自己心里责备自己，没有任何人说你要责备自己你没有尊重上帝的受膏者，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啊，完全他自己。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大卫是一个与神更亲近的人他可以。不需要有任何人告诉他，他自己产生一个自责的心。那这个心从哪里来呢？显然是从圣灵来的，显然是从圣灵。因为圣灵来的人的心里，就是让人第一个让人畏罪、畏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责嘛？所以，而扫罗自己也责备自己，在这里我们看见扫罗也自己责备自己，但是他这个自责呢，就是大卫所引发的。如果大卫不引发，他是不会责备自己的。但是显然呢，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从接下来看扫罗很快也就忘记了很快也就忘记了，就继续的去追杀大卫而且从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一点虽然这里看上去大卫和扫罗是和解了，但是最后两个人最后有没有走到一起呢？还是没有大卫还是原来躲在哪里，他还是继续躲在哪里所以其实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卫真的不是一个愚昧人不是一个愚昧人。他的聪明体现在什么呢？就是他能够更认识神但是他的很多做法呢，在人看来可能是愚昧的，就是在善事上面聪明，但在恶事上面呢，大卫显得好像是很笨拙的样子，其实并不是笨拙只是在那些人的那些诡诈、那些恶事上面大卫是比较注意、比较警醒的这是 我们今天对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来分享讨论。大卫的随从认为是神要大卫利用此次机会杀死扫罗，大卫却认为神没有要他利用此次机会杀死扫罗。为什么双方看到一样的事实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两者判断的根据是什么？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其实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一点点，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更深入的来思想，因为他们大卫和他的随从看到的事情都一样嘛，但是得出完全不同的一个结论。第二个呢，就是大卫明知神将会废掉扫罗，他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神借着撒母耳高立大卫做王大卫明明知道神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会废掉扫罗，为什么大卫此刻不愿做神手中的刀去除掉扫罗所谓的替天行道华人我们地方不有历史上华人当中文化当中不有个是替天行道，一搞我要替天行道，大卫为什么在这里不替天行道？上帝的心意很清楚了，上帝就是要除掉扫罗，大卫为什么不替天行道呢？给我们怎样的提醒？第三，为什么大卫的随从继续跟从看似软弱愚蠢的领袖大卫？因为大卫放弃这么一个机会嘛，但是大卫的随从还是跟随他，显然大卫没有听他随从，随从就说你赶紧抓这个机会杀了扫罗，他没听嘛，看上去就是很软弱嘛。那么从此次事件中可以看出大卫有哪些成功领袖的品质跟我们怎样的提醒就在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成功的领袖那么从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这群人一直跟着他，是不是？就这些随从一直跟着他，这就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跟着大卫那个时候是到处逃难，那是朝不保夕的，然后这么到手的机会这个领袖居然不做，我们仔细想这些随从凭什么还要跟大卫呢？他们就跟，那说明大卫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领袖。那么从后面看，大卫当然更加证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领袖。那么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卫身上有哪些品质是一个成功领袖的品质，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提醒就是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正好的领袖，当然这个好是在神的眼中为好好，那么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可以围成一圈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个题目，大卫的随从认为是神要大卫利用此次机会杀死扫罗，大卫却认为神没有让他利用此次机会杀死扫罗，为什么大卫的随从和大卫看到一样的事实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两者判断的根据是什么？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就是大卫是否神要大卫利用此次机会杀死扫罗，这是大卫的事，大卫才是当事人，当事人从神得到往往是得到第一手的带领光照和引导，而外人只是从外在的环境来做出一个间接的判断，并不能够代替当事人直接体会神对他的带领。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当事人，神是否要用大卫来杀死扫罗，大卫是有直接从神来的引领。然后我们也看见说大卫是敬畏神的，他把自己当王的一个时间表是放在神的手中。大卫而且呢大卫和随从不一样的地方是大卫并没有把扫罗当成仇敌那么是而是把扫罗当成耶和华的受膏者， 随从是把扫罗当成大卫的仇敌，因为从外面看起来，扫罗追杀大卫，看起来就是大卫的仇敌，但是大卫却没有把扫罗当成仇敌。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要得着许多的后裔，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众多。但是等了很多年，亚伯拉罕也并没有从撒拉生出子嗣，所以撒拉就出手了，自己去代替神去做了，那么这是不合神心意的。而大卫却没有如此善感行事，可见大卫是真的信神，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代替神达成所谓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就是大卫的随从和大卫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同。随从的目的就是他的最高的目的就是让大卫当王，而大卫的这一方的势力能够得以兴起，这是随从的目的。而大卫的目的却不是当王，大卫的目的是敬畏神，按照神的心意行事，做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大卫的目的。所以他们的目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那么还有就是他们的判断根据是不一样的，随从的判断根据是根据外在的事件环境，那么大卫的根据是看神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是作为人很容易看环境来判断是否合神的心意。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蔡耀明弟兄和廖爱华夫妇他们这一对宣教士夫妇，在原本打算9月9号的时候去泰国来宣教，但是到了9月9号发生一些事情，他们未能如期去到泰国。那么从人的眼光来看，去泰国可能就不是神的心意了。但是后来当他们把事情解决，9月16号的时候，他们仍然出发去了泰国。所以呢，他不是按照世人的是否顺利作为一个判断来判断去泰国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而是照着神的带领就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是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旧约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他的里面，那么新约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讨论到如何判断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呢？我们也知道许多的牧者教导我们，我们也认为非常的有道理，就是很多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通常都不是神的旨意和带领。因为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往往都是体贴肉体的事，我们常常觉得舒服这个词就是表明我的肉体很舒服，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提醒自己要警醒。而大卫此刻他如果杀掉扫罗，从他的肉体来讲是非常舒服的，是有极大的打引号的好处的，就是他从此以后一切的危机、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麻烦就解决了，就消失了，就没有了。那么这位大卫的随从呢，他是非常爱主人的，就是爱大卫的，他想要为大卫来清除掉大卫生命中的很多的危机。那么在当时是作为一个交战的双方，大卫和扫罗在那边是交战的双方，大卫如果在交战的原则来看，他杀掉扫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卫并不是按照交战原则，而是按照更高的一个神的原则来看待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他跟随从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作为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不求自己的好处而让神在自己生命中得胜，能够胜过肉体的私欲，那么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重大的得胜。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本能的寻求肉体的舒适，渴望急切尽快的解决问题，使麻烦消失。但是大卫却不是如此，大卫他宁可等待，他是一个特别认识神、敬畏神、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人。他本来可以自己就把王位夺过来，但是他不仅现在没有杀扫罗，那么后来我们看见他在当了犹大王之后，他还等了7年才做了以色列的王。我们看见他胜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种所谓的机会，就是其实是试炼。那么 这个也看出我们跟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上的差距。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在一些事上，我们如何知道是否神的心意？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一份工作，我是不是一定不能去找这个事少钱多离家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去跟自己过不去才是神的心意？那么也并不是如此，神给人有很大的自由，只要不犯罪，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而让人能够更好的亲近神，就更明显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一件事，就是比如说一份工作，我们是看这件事，这份工作是让我能够离神更亲近，还是让我跟神的距离更远？那么这个是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亲近，更亲近神，更爱神，更认识神，这是我们的判断标准。所以我们的判断标准不是一件事它是否能够让我苦待己身，禁欲主义，或者是说这件事是否让我体贴肉体，使我更加的远离神，使我更加的生活舒适，这些都不是标准，是否能够亲近神才是判断的标准。而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活着是为了敬拜神，是为了亲近神。所以如果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无法敬拜神，无法亲近神的，那显然就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也分享到有一个年轻人，当他在选择职业工作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判断的一个逻辑就是说，首先钱不是最重要的，那么自己也不想把工作当成全部的生命，那么所以呢，只要一份工作让自己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去聚会敬拜主，有充裕的时间读经祷告，来有时间来寻求在主里的生命，不得罪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指标了。那么这是我们对第一题的一个讨论分享。第二题就是，大卫明知神将会废掉扫罗，为什么大卫此刻不愿意做神手中的以带引号的刀去除掉扫罗？这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人凭着自己的私欲去做神手中的所谓的刀，去解决掉自己生命中的很多的问题和麻烦，我们称之为替天行道，事实上却是在插手就是自己善感行事，达成所谓的神的目的，其实是自己的出于自己的私欲。而大卫却是把事情交给神。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就是大卫是在撒母耳高立他为王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大卫就非常清楚地知道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当下就是他巧遇扫罗王，这个时刻是否就是他要当王的那个时刻？那么大卫并没有从神得着带领，所以而且这杀掉扫罗，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重大事件。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诗篇也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所以这就是大卫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这不是我刷几次牙的事，而是重大测不透的事，是否是要杀掉以色列的王取而代之？那么大卫在这样的事上他不敢行。所以在重大测不透的事上，神如果没有清楚的带领，在我们看是测不透的，我们宁可不去善感行事，待在原来的地方学习不轻举妄动，这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学习。那么我们也分享到，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在刚来美国的时候，暑期是否要去外地打工，那么牧师弟兄就教导自己，就是说要学习，如果神没有清楚的带领，那么就最好待在原来的地方。后来神的确在原来的地方就是给自己有很好的装备和预备。所以我们看见说在神没有清楚带领的事上，那些重大的事我们等候不做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就是而且是作为不能杀受膏者，这是大卫心里非常清楚的一个 原则，所以要很小心，我们要小心的去抵挡各样的试探和诱惑。神对大卫个人的对他的个人有生命有清楚的带领，这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就是更明白神的心意。大卫是尊扫罗为受膏者，所以大卫后来有一些自责，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大卫非常对很多的事情，他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对他不清楚的事，他不轻举妄动；那么对他清楚的事，他是非常的沉稳。那么这就来到了第三题：为什么大卫的随从继续跟从看似打引号软弱愚蠢的领袖大卫？从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卫有哪些成功领袖的品质，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看见说，大卫作为一个领袖，他看起来是非常稳得住的。他不像随从，那么他看问题的角度和层次是层面是不一样的高度，因为大卫只看神的心意，只看神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不是那种只追求轰轰烈烈把王位夺过来的那种领袖，他而是可以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总认为要做一些事，为自己图谋大事。很多的时候图谋大事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骄傲，那么我们却更应该在小事上忠心。我们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只要按神的意思。而按神的意思，很多的时候神的意思是在小事上要求我们去忠心顺服。那么如果我们是这个大卫的随从，我们也会看到大卫他是一个能够爱仇敌的这样的一个仁爱的王。那么他的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容人之量，不是仅仅因为他自己的肉体血气性格，而是为神的缘故。他顺从神的心意，靠着神才能够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所以这些随从在大卫的身边是有最切身的体会的。当他们看到大卫如此的敬畏神，这个敬畏是落在实处的。那我们也看见说，这些随从也会发现大卫是一位与神同在，随时活在神面前的领袖。因为在大卫的话语当中，他说我万不敢在耶和华面前伸手害受膏者。所以大卫随时随在他都是活在耶和华面前，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我们就是要随时随在都是活在神的面前，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